感谢神哈，今年我们有这个民数记的讲道系列，我想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哈，从亚当到基督，神的救赎历史的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书卷。书卷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哈，就在一个讲一个敬拜哈，怎么叫敬拜啊？就是上帝圣洁的神在神的子民的当中啊，受他们的敬畏啊。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所以神要审判人的罪，但同时也彰显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主啊。书的中心主要是要将我们的眼光迎向耶稣基督哈，特别是做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书卷，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来成就了，就是他要将他的义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被定罪，同时我们也借着他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因着基督要成圣啊，所以这是一个书卷的中心。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样一段经文很特别，是讲到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洁净米利安的生命啊。借此我们也要思想说，神怎么样借着他的工作来洁净我们的内心哈，然后也要更新我们怎么讲话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讲话是不大会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话常常会得罪人哈。所以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说，不是说我们怎么样，一长大这个爸妈爸这个开始会学爸爸妈妈，对不对？然后后来就会讲话的哈，其实我们是不会讲话的，啊，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真正要想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讲话？许多的人际的关系的破裂哈，都是源于我们不对。因为我们心里，耶稣说过，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当我们的言语得罪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在得罪神，啊，所以神要洁净我们的言语。其实不是靠着说，我们靠着教育哈，靠着自我修养，就学会的。其实真正解决我们怎么样讲话，我们讲出的话可以造就人，是要需要神的一个救赎。神先洁净我们的内心，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来脱离一种败坏的言语。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米利安啊，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哎，神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救赎的故事？米利安曾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当中，曾经被神大大来使用。哎，其实大家都读过这样的故事哈，就是摩西幼年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姐姐对吧？帮助他把他这个生出来以后放到这个埃及这个尼罗河里面，他长大，他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曾经也被称为是女先知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就带领那时候的神的百姓一同来赞美神。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却起来诽谤摩西，哈，他的诽谤就惹动了神的愤怒啊，所以以至于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他就生了这个所谓的麻风病，哈，这个大麻风啊，大麻风其实是一个在当时社会来讲，是一个不治之病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表面上读起来，好像是在讲神的威严，讲神的圣洁跟他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再往下看的话，其实更深一层的，我们是看到神的一个怜悯跟神的一个救赎。败坏的言语啊，显出其实出问题的，我们的嘴巴讲错话，对吧？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的话讲出来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败坏的根本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种不敬畏神。那神怎么样来救赎呢？神的救赎不但是要让我们的罪啊得赦免，哎，一笔勾销，对吧？神帮你付了，哎，神的救赎更重要的是要将我们从这个败坏的里面啊，要把我们这样救出来，哎，所以这边讲到一种医治哈，医治就是上帝先要医治我们的内心，哎，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要医治你的心哈，然后呢？你讲出的话就不一样了啊，然后你讲出的话要得着洁净啊，你讲出的话不会伤人，对吧？能够成为别人的帮会，别人的帮助哈，能够造就他人，使别人的生命可以来成全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三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底什么叫诽谤啊？什么叫诽谤？第二个我们要想想，到底神对这个诽谤这样的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审判啊？然后最后我们要讲一下，在这个审判的当中，神怎么样显出他的一个救赎，或者说神怎么样来洁净我们这样的一个罪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从这个前面的一开始哈。就讲到摩西啊，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的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他说这话，耶和华就听见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诽谤的一个背景哈。如果我们看这一段故事的前文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最前面从第十章的那个地方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以后，就继续往前行。上帝用他的恩典来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样一个奴隶啊，所以神应许他们，不但是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奴役，而是要应许他们进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西乃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按照这个律法要来建立这个会幕哈。刚刚在我们讲到第十章的话，就讲到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要开始走一条旷野的路了。就像我们许多人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那天受洗的时候，大家都给你送花，对不对啊？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你要走一条旷野的路了哈。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第十章的十一节哈，讲到第二年，讲到第二年的这个离开埃及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哈，他们这个从埃及出来啊，那时候带了他们所有想带的东西，那时候走的时候都是要吃无酵饼，对不对啊？走得很快啊，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但是你想想，经过一年的时间啊，所有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对不对？啊，所以到了11章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家了。他们就开始想到，哎呀，原来我们在埃及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吃鱼啊，哦，还有黄瓜。你们暑假有没有种黄瓜？吃黄瓜，哎，西瓜、韭菜、葱蒜，太棒了，啊！但现在什么？现在什么都没了。现在就是每天。就是吃这个所谓的玛纳，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懂不懂玛纳？玛纳什么意思啊？玛纳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沙漠里面好像有一个像蘑菇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他把它拿出来，就是把它蒸了或者把它烤了，吃起来就像这个华夫饼干，对吧？就甜的哈。你想想，你每天就吃这个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说，你不要说吃一天了，2天了，3天了，不要是说吃这么一年，吃2年了，你就是吃个几餐啊，你每天你们家都是泡饭，哎，想想马上就不行了，老婆就生气了，或者那先生就皱眉头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背景在那里的，弟兄姊妹，好，就是说这个摩西的这个姐姐啊，本来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呐、啊，对不对？她是原来也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困境的里面，大家都是同样，对不对？然后呢，每天。要晒太阳，你们有没有机会去过以色列哈？我大概十几年前去过啊，特别是他们，接近死海的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真的就是都是沙漠，真的是沙漠啊！有一次这个公共汽车来晚了，大家就要在那里等啊，所以我后来在那里想，这个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啊。我们在那里等那个汽车啊，就是等个大概半个小时什么，哎呀，你就受不了了，有人就开始就不高兴了，就开始要发怨言了哈。所以那个太阳那个晒过来，所以他们买一个帽子，后面都要这样遮下来的哈。啊，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地方太干燥了，而且那个太阳一晒过来，真的是受不了。那圣经为什么要跟我们写这个？圣经要写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4章的话，他讲到，他说神苦练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这里空调，对不对？我们今天想吃什么，你们都可以买什么，都去，对不对？所以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藏了什么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当环境恶劣了，当有一些东西变掉了，就像你今天如果带你们全家，对不对啊？出去旅游，啊，然后这个车子轮子又坏了，这个孩子又开始哭了，对不对？然后东西又没吃饱，哦，那怎么样？那这两个人就开始很容易就开始要吵架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里面这个火都要出来了哈，所以那在讲什么？那就是说，当一个环境变了以后，环境一种很恶劣的环境，要显明我们的心啊。你的心如果在一个很好的条件、很舒服的里面。我们不知道你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旧约用很长的时间呢、啊，神来显出人心里面的罪恶，以心里的罪 在什么时候可以被显出来？就是在环境很恶劣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真正在做什么？你藏的是什么东西？好，在那个地方你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为什么这个摩西的姐姐这么属灵的一个人啊，在那个时候他就要来回谤这个摩西哈？那到底什么叫回谤呢？其实回谤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哈，在原文的当中啊，其实他用了那个字，第一个字就用这个字哈，这个字其实把它白话翻出来就是说话啊，就是说话，很简单的，而且呢是怎么样的一种说话呢？是一个女人在讲话啊，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说米利安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妻子来诽谤他，对吧？好像是两个人在讲话，对不对？啊，其实原文一看说，主要是这个米利安，因为他是用的一个阴性的一个动词哈，来讲话是怎么样的一种讲呢？是反对摩西来讲啊，所以在摩西的前面就有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把它翻译成，直白的翻译成来就是反对的意思哈。所以什么叫？这个回谤，回谤其实在原文当中很简单哈，就是讲到米利安反对摩西，啊，反对摩西。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既然是米利安在讲，对吧？那为什么又讲到亚伦也在讲？啊，那如果你们去看一些解经书的话，啊，他就讲说啊，其实呢。主要是米利安在讲啊，那这个亚伦呢在旁边怎么样？哎，上风了，上风了。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哎，他主要是在那里上风啊，主要的责任是在米利安。那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读不懂啊，就是说他因为他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哎，然后呢，就诽谤他，但是他讲话的内容好像跟他的太太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讲话内容就是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讲话吗？也不与我们讲话吗？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到底在这里在讲什么呢？哎呀，好像看起来又是跟他的老婆没什么关系，又是在讲另外。一个事情，好像是这个叫什么？中文糟糕，一下子讲不出来。这个原来是讲东，后来就变成讲西了，对不对？很好很好，哎，讲得很好。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说原来他说他很可能是。他先用他老婆这件事情来吸引这个摩西的这个注意力哈，哎，因为如果你们去看的话，其实这个古时哈，古时的话，现在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Ethiopian 啊，就是讲到那边的女子长得比较皮肤比较黑的哈，比较黑的。那当然，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他怎么讲啊。实际上，你的老婆怎么会皮肤这么黑啊？会不会怎么？这么一讲，摩西说：“哎，你要到底要跟我讲什么，对不对？”然后他真正要讲的是说，这个为什么上帝怎么单单跟你讲话？哎，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话？哎，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就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上帝让他成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怎么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角色，好像只有他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保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看到在上文的话，摩西因为管理百姓太辛苦了，神也。答应说，哎，把他的灵怎么样分给70个长老一同来管理，所以他们70个长老也都在那里受感讲话，但是那个东西也没有轮到这个米利安，对不对？ 所以他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的话，到底这个米利安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哈？哎，反对的说就是一种不满的说，是一种批评啊，或者是说一种对抗的言语，反映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啊？其实反映出他里面的一种嫉妒啊。所以加尔文在这个解这段经文的里面啊，他就这么说，他说他们假借着外在的理由，他说来掩饰内心的一个嫉妒，因为他们不能容忍神将这样更高的一个恩赐赐给摩西。所以他的诽谤的对象，虽然是这位摩西啊，但是呢，他反映出来的是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嫉妒。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问题？就是说，当你们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啊？或者说别人讲了一句话，你突然一下子那个火就冒出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这个火的背后，到底在告诉我什么？我的这个火背后在告诉我，里面到底是装了怎么样的一个情绪？我这样的一个情绪，到底在跟我讲我的内心到底在里面藏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是嫉妒吗？我是不平吗？我到底里面发生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我们的内心到底藏了什么？我们到底与谁反对？我们到底是不是最终我们与神来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来想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神对这个诽谤，他反对这样的一种讲话，我们听起来好像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呀，好像看不出哪里有这么恶毒啊，对不对？但是神他说听见了，然后他就在云柱的当中来降临，而且站在会幕的门口，然后叫他们出来，叫他们出来。所以神要对这样的一种讲法，神要显现，甚至神要有一个公义的一个裁决在这里面。大家知道，在摩西的在西乃山上，神把律法赐给人啊，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教他们怎么样把会幕建好，按照神的样式。会幕是什么意思？会幕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对吧？但是，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到这个会幕的里面先要在外面洁净自己啊，然后呢，还要献祭啊，让这个动物的血来这个遮盖自己啊，这样子才可以进到会幕的当中。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在云柱当中就降临了，降在什么地方呢？降在会幕的门口，因为会幕的门口刚好是神要洁净的地方，要不然你是不能够进到里面。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会幕的门口，要面对人这样的一个罪，神要施行一个审判。所以神讲，接下来讲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所以神的审判是凭着他的说话来审判。你们当中若是有先知，他说：“我耶和华必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或者在梦中向他讲话。”但是他说：“我的仆人却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 谜语，并且他说他要见我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讲话的时候，没有特别讲到说你刚刚讲话到底怎么讲，你为什么这么讲？好，而是神把自己先说我是谁，然后讲到说我是怎么样做事的，啊，然后说我一般是通过意象跟梦中讲话，但是摩西这边两次提到我的仆人摩西，而且他讲到他是在我家境中的，然后神最后的一句话就讲到说，你为什么不害怕呢？哎，我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害怕是什么意思啊？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翻译敬畏耶和华那个字，其实也是害怕的意思哈，是一种敬重，又有一种害怕的意思。害怕表明人心里面的一种敬拜。所以大家，我刚刚问了大家，就是说，当你们吵架的时候，当你们有一件事情让你很愤怒的时候，你首先要问自己说，你的心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对吧？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环境显出我心里这样的一种反应？我的心再问下去的时候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到底在敬拜谁，对不对？如果我害怕神，也就是说我是敬畏神的，那我这句话讲到这时候我就讲不出来了，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刚刚很生气，这个天气这么热，这个孩子又闹，然后车子又坏了，然后我肚子又很饿，对不对啊？我马上就要发火，但是如果我现在马上发火，我就发觉我这样子讲出话，我会得罪神啊。所以我这个话是不能这样直接就讲给我太太，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老早不这样子？觉得我什么东西都是他的错了，对不对？那这个话我就讲不出来。但是我如果在敬拜自己，对吧？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东西都要我很好才叫真正的好。那在做什么？那在我在拜自己啊。对不对？虽然我是无神论，但是我在敬拜自己。如果我在敬拜自己的时候，我的罪、我的败坏就显出来了。所以耶稣，神在这个地方就问他说：“你这样子对我的仆人这样讲话，你为什么不害怕？”神在问他一个问题：“你到底在敬拜谁啊？”而且神把自己跟摩西怎么样，好像连在一起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圣经里一贯的写法？当耶稣复活的耶稣向这个保罗向扫罗显现的时候，耶稣就问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那时候扫罗就把基督徒抓起来了。他跟他什么耶稣是神什么，他什么 have no idea，对不对啊？他不知道，但是呢，当耶稣这样的问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而是讲到耶稣跟基督的一个联合啊。所以这个东西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当神讲话的时候，他把自己跟摩西，他说我的仆人，两次讲到我的仆人，他把自己跟他的仆人好像连在一起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想的话，那也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得罪弟兄姊妹的时候，请问我们在得罪谁啊？啊，我们在得罪谁？啊，我们其实在得罪人呐，得罪神呐。那也就是我们不小心讲话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如果想到自己想怎么讲。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我自己里面的喜悦来讲的时候，无论是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合，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当你得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就得罪神了。 所以神要对这样的一个诽谤，要施行一个审判。神讲到你这样子讲，为什么不害怕呢？然后圣经讲到这个地方以后，他说耶和华就向他们恶人发怒而去。然后当他走了以后，哎呀，不得了！这个米利亚他说，云彩就从会幕的上面就挪开了。不料他说，米利亚就长了大麻风，而且像什么？他说像这个雪一样的白，雪一样的白，其实就讲到大麻风的严重性啊。大麻风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变得很白。再下去的话，大麻风严重的话，这鼻子可能生的大麻风就会这个鼻子就会掉掉，对不对啊？手如果这个生大麻风，这个手可能就畸形，可能就说不定也会掉掉啊。那我们知道神对这样的一个罪是怎么样的一个审判呢？如果我们看到11节讲到，这个亚伦讲说，不要将这样的一个罪怎么样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当神这样子走掉以后，代表一个怎么样的意思？代表也就是说，神把这样的一个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了。归在就是说，这个罪是你的后果嘛，对吧？一个后果归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说算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哎，好像审判就临到他了。当然，我们想说，为什么神让他生这样一个大麻风啊，并且这个大麻风他说有血这样的白。那有些这个解经书哈，就讲到说，他说可能神在这边也是一个幽默哈，因为他娶了古斯的妻子，因为那个妻子怎么样，皮肤很黑嘛，对吧？所以你讲别人说为什么他皮肤这么黑，对不对？哎，那现在让你白一下，对吧？让你白一下，哎，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解释不见得真正。表明神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哈，因为神不是这种，好像一定要报复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种病哈，如果大家稍微学过一些医学的话，就知道说皮肤的病变，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是你整个身体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败坏。我自己稍微以前学过一点药理就说你这个病变，皮肤对吧？的问题是说明你这个身体里面出了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神要显明说，言语的败坏是表明什么？言语的这个败坏是显明我们生命的一个败坏，我们的讲话对吧？我们讲话老是伤人，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你的话表明你的生命当中有一样败坏的东西并且在这里讲到，当这个亚伦说，他说：“求你不要使他降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哇，这个讲得非常的形象讲得好像他的生命，哎呦，要腐烂了，像一个。肉已半烂的死胎，那就讲什么？那讲到一种罪，讲到一种罪的一种败坏，最后带来的就是死亡。最终死就进到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这个罪要成为一种羞辱。接下来他说，这个父亲对吧？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难道他不？这个羞辱吗？不羞辱7天吗？所以罪也给人带来了一种羞辱，然后使人的所有的关系都要被扭曲。所以当他被关在城外的时候，也表明一种与 他子民的一种隔绝哈，所以上帝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的审判就是显出人最里面的一种败坏。如果人要自己去担当自己的败坏的话，这就是所有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哎呀，我说糟糕，我这个也是做牧师的，对吧？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是嘴唇不洁，并且在嘴唇不洁人的当中啊，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讲过别人的坏话？有没有人讲话这么谨慎啊？讲出来都是造就人。哎，我就觉得说糟糕啊！我说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是生了多少次的大麻风病了，因为我讲话有的时候真的不小心，哎，就这样子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个米利安这样的一种讲话受到神的审判，他身上就生了大麻风。你看我们好像随便讲，对不对？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嘛，神好像没有一下子从云柱里就降在我的面前啊，说你为什么不怕我呢？然后走了以后，糟糕，我就生大麻风，好像没有。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你在耶稣里面啊，因为耶稣为你已经担当了这样的一种罪的咒诅。而且耶稣已经为你怎么样？哎，承担了所有这样的一种刑罚。好，但是呢，我有时候一想，哎呀，其实，在属灵的里面，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你跟他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讲别人坏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你就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哎，好像就跟这个人当中有一个隔膜了，好像一个羞辱就临到你们的关系的当中了，好像你也被关在那个城外一样，好像给这个人的关系就扭曲了，或者说给他怎么隔绝了，啊，所以你如果在教会里面讲别人的坏话，对吧？哎，讲了你讲多了，你就下次你看到别人都怪怪的，下次你都不来了，对吧？你不来什么意思啊？不来就是说你好像被关到城外去了，对不对？你不能够进到神的子民的当中，你就不能跟他们一同来敬拜了，因为你的关系跟他开始出现一个问题了。好，所以虽然我们在表面上我们没有生大麻风，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这样的罪，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罪，其实神也照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审判。但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看的是要看到上帝的一个救赎啊，弟兄姊妹。因为审判不是上帝要最终做成的。如果审判是神要最终做成的，创世纪第三章写完了就没有下文了，对不对？你们的圣经不用这么厚了。就前面两章、第三章，因为犯罪所有的死亡就临到了。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长的一个历史，来显出我们里面的一种罪，然后要想到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刑罚的一个严重性？但是他要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一个救赎，是他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施行的一个拯救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到一个基督的拯救呢？从这个里面，我们第一个就看到这个亚伦的一个悔改。亚伦作为一个大祭司，他明明知道的，哎，罪要受到惩罚的，但是亚伦也知道，当人犯了罪以后，神已经跟他说过了，你要牵一个羊或者一个牛，对吧？然后要按手在他的身上，要杀啊，然后呢，要流出这样的血，为你的罪来赎罪。所以亚伦在这个地方，他作为一个大祭司，哎，他马上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第一个方音，就讲到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这个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归在我们的身上。虽然这个亚伦哈在旁边煽风点火，对吧？讲坏话啊。当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他很清楚，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不要将这样的一个罪，这样一个愚昧的罪加在我们的身上。罪，当神把一个罪加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说把它算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你就糟糕了，你真的是，你就是在这个刑罚的里面。但是他作为大祭司，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神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罪归给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可以把这样一个罪，当时是归在一个动物的身上，对吧？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返回了啊。但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他要挂在十字架上？他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讲坏话，包括我们怎么样放这样一个很愚昧的，然后随随便便的这样讲这样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罪啊，上帝的儿子也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的反应。摩西没有辩解，摩西没有反击啊，他没有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嘴巴这么硬，对吧？刚才讲我老婆，现在你看看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对不对？”摩西没有，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丝毫的辩解，也没有丝毫的反击，没有任何的报复。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神让我们看到的是摩西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子啊，一个怎么样影子？就是一个介于神与人之间一个中保的一个影子。所以在摩西的反应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将来要来的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啊？基督没有说你看你这样讲话，给你个颜色看看，对不对？没有，上帝要让我们心自己醒悟过来，要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罪的严重，我们向他求怜悯啊。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救赎，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啊。那最后我们看到说，神，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米利安到底后来怎么办了，对吧？啊，他现在长了大麻风啊，也不能打911，是不是？就进到这个城外啊，按照神的律法，他要被关7天，对吧？7天以后，祭司然后看他说他这个东西干净了，他就可以放出来，对不对？如果这个是还没有，他要继续待在这里面啊。但是我们如果看下文的话，就看到说，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醒悟，只等到把米利安领出来以后，百姓从这个哈希路起行的话，在巴兰的旷野来安营。那在讲什么？那这一集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已经在米利安的身上施行了他的拯救。为什么？在7天之内，神就让他的心悔改来归向他了。然后呢，百姓不行路，百姓在等他，只等到米利安被领出来。被领出来什么意思？被领出来也就是说，神在他的身上已经施行了一个医治，神在他的身上施行了一个洁净的工作。所以米利安也是蒙神的拯救，但是他蒙神的赦免。我们知道，蒙神的赦免是一下下的哈。当这个亚伦祭司为他来祷告的时候， 他已经蒙到一种赦免了，但是他要蒙到一种洁净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像我们信耶稣一样，对吧？当你那天决定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在那个刹那，神因着你的信，就把他的公义赐给你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罪的结果的不用你自己去还了，因为耶稣已经帮你还掉了，对吧？也就是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神就把公义已经赐给你了。但是你的生命怎么洁净？哎，信了耶稣以后，受洗以后，第二个星期跟老婆吵架，说不定吵得更凶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把圣经拿出来吵了，啊。哎，那神怎么样来洁净你啊？那要用很多的时间呢、啊，哎，很多的时间，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翻转你，哎，然后他的恩典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显出来，哎，让你的生命一点点好像被洗刷了，被洗刷。所以神保守一个惩罚的部分。要让人认识到罪的严重性，并在羞辱当中学习神的谦卑，所以这是加尔文，他也在这个地方给的一个注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教会的当中，我们蒙神的拯救跟医治，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时的羞辱啊，临到我们。哎，但是那也是出于神的一个管教，要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可以变成圣洁。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段故事，弟兄姊妹，其实神要让我们听到他的言语，也是让我们知道他的言语要审判人的言语，言语的败坏，最终显明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败坏。我们用口得罪人，其实我们是得罪了那位按公义来审判人的神。但是在审判的当中，我们要看到神显明了他的一个拯救。米利安在摩西在他亚伦哥哥的这样的一个代求的里面，他最终他被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位神，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更是一个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为我们来代求，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更是他为我们成了我们的医治啊！他不仅为我们的罪来担当一个羞辱，啊，为我们破碎的关系来代求。他更是来担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刑罚，所以今天啊，神不是要我们先来管住口，对吧？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哎，做一个有修养的人，而是我们要想的神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施行一个拯救。哎，历史其实也让我们显明，应该是我们人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说话的问题，而是我们心里的问题。你的心有没有被神更新，被神来救赎？啊，我们看到，啊，约翰牛顿曾经这位用口来辱骂人，啊，来发泄、来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后来当他遇见耶稣了以后。他的口就改变了，他就开始传福音，他就开始安慰人，他就可以来见证神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样的一种改变，哎，不是我们外在的一个学习哈，而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改变，内心真实的看到耶稣曾经为你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见基督？你有没有常常看到基督给你所成就的工作？看到他怎么样来为我们受苦？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要赢回我们的心哈，他要最后要洁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口也蒙他的洁净。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特别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给我们赐下这样的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的父何等的怜恤我们，因为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不但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各样的疾病，更重要的，他是要来洁净我们，他来洁净我们的心，最后我们的口也要蒙他的洁净。所以，我们以至于我们来重新学习讲话，我们讲出来的话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来敬拜神啊，更是让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使你自己的教会能够来蒙福。感谢主来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